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科技职涯开播的时候是2020年的2月，那我们的节目呢就跟着大家一起历经远距工作从萌芽盛行到现在，大家可能已经觉得蛮习以为常的，那甚至有部分的公司开始意识到说，诶，远距其实也是有蛮多缺点的，所以他们就渐渐开始要求员工一定要维持一定比例的进办公室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是想要进入海外或者是跨国的企业工作，还是得做好你有可能会需要在海外工作生活这样的心理准备，那这样到时候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才能够让自己有更多的弹性。那么在今天的这集科技职涯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本身是香港人，而且他具备了香港新加坡的工作经验，在国际的串流平台品牌担任产品经理的 Agnes，让我们先来欢迎他出场。 Hello Agnes。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nes，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海外工作经验跟我的转职经验。
首先呢，想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是 Agnes 请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他的中文会有一点点卡卡的，那但是因为想要尽量的用大家熟悉的中文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所以讲的会有一点点慢，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些音没有那么准的地方，但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确保说整段分享下来他的意思是可以让大家听得懂的，那可能有些地方也会适时的用英文的单字，所以呢也就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正式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刚开始想要先请 Agnes 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个人经历。
好哦，那其实我的经验是蛮曲折的，我先是在香港一间国际传媒公司工作，那时候我是在做数码推广的职位。你可以想象那个是一个 agency， 就任何客户都可以找你出案子啊，然后发专案啊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我就发觉在 agency 可以接触到的产品范围实在太小了，所以就决定去转去香港的一个独角兽担任 growth marketing。在 growth marketing 团队工作的时候已经慢慢有跟产品团队有很密切的接触，所以经过合作跟一轮沟通之后，我觉得对产品管理发生非常大的兴趣，所以就转职到产品管理。经过了不断的努力跟有些朋友的帮助下，我就转去了新加坡一家旅游平台 Skyscanner 做初级的产品成长。在那个公司其实我学到很多东西，就例如是有一间国际化的商品是怎么去用一个很完善的管理模式来发展他们的产品，然后我一直都在产品管理的路上努力着。然后在 Skyscanner 之后，我就转到东南亚的一间 Super App 它名字叫 GoJet， 去带领团队做用户成长，管理整个用户申请新账户的流程，学到了快速成长的公司是有多么的进取。所以经过在东南亚跟在大中华区打滚过之后，我决定尝试一下新的事情，所以到现在找了一份工作在伦敦，它是一个国际串流平台，那我就负责帮助他们打开更新市场的方案这样子。
刚刚Agnes 有分享过说一刚开始是在香港的一间 agency 做数码推广，那我想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的用词可能是数位行销，所以它就是一个 marketing 的 agency，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分别到了香港的独角兽做 growth marketing， 再来又到了新加坡的旅游平台 Skyscanner， 以及我们大家可能蛮熟悉的东南亚一个很有名的 app Gojek， 那最后呢是到了现在在国际的串流平台负责新兴市场开发的产品经理的职位。 所以就除了大中华区、东南亚还有欧洲三个区域的工作经验以外，大家可能有听出来，其实我个人觉得 Agnes 她本身跨职能的经历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她本身的学历背景是政治系还有经济系，那出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行销，后来转职成为 Growth Marketing 到现在的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那我想应该会是蛮多对于产品经理有兴趣的行销人都可以参考的经验分享。那首先呢，想要再跟你很详细的聊一下这段职涯历程，为什么你的第一份工作会选择做行销工作，后来又为什么会觉得说哦，好像想要以及可能应该要转职为产品经理呢？
这个其实一个是很有趣的故事啊，在刚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行销是非常有趣的，觉得啊，我可以从零到一帮助产品包装成一个顾客喜欢的模样，然后再选择怎么去推销。但可惜入行之后，因为你是比较 junior 的一个位置，你就会发现行销背后有很多血汗的工作，从选择文案的颜色到文案本身到协调，全部都是一些很繁琐也很花时间的工作，也经常需要加班。但是这个所有加班跟工作量都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发觉 我每个专案推出市场后，对整个公司跟 business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力，所以就萌生了一些想法，想做一些对产品跟 business 有明显影响的职位。所以在机缘巧合之下转型到 growth marketing。 那简单说一下 growth marketing 是什么。Growth Marketing 跟传统 Marketing 的最大分别就是它跟产品团队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另外你对数字的敏感度也要很高，因为你要兼任数据分析跟产品团队给一些优化的建议，跟你要负责整个用户的生态流程。所以那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例如是有用户 referral 的案件，要看一下他们整个 user journey 是怎么样的发展，然后在每一个点去优化它。那时候我就觉得产品原来是一件这么有趣的工作，但我一点产品管理的经验也没有，所以就那时候就鼓起勇气自发的找一些小案件，或者是跟产品 团队自愿的给一些优化建议，像想要让自己对产品管理有多一些的了解。
了解。不过我也蛮好奇，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Agnes 其实在做行销工作的时候是在 agency 嘛，那就我的了解，其实 agency 所谓的 AE 就是 account 执行的人，他其实都是在为公司的营运还有兑现负责，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对 business 没有太大的影响呢？
应该是要回到 agency 的business model 本身，因为 agency 跟对接的人通常都是市场部门的人。但是如果你文观去看，市场部门的人在公司只是占很小的一个人数，跟一个很小的公司团队合作，即使他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你也没有办法去影响到他真实的 business 的 decision。 例如在 agency 的时候，我有跟一个国际的FMCG 团队合作，他们的专案其实是由 regional office 发给他们的，他们只是接到一个 order 然后再去跟 agency 商量怎么合作，所以那个 decision making 的 train 是很长很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就是宇宙中一个小微微尘，没有办法去影响到 regional 的strategy。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不同的公司环境去工作。
了解了解。就在你个人的经验当中，agency 本身可能做的比较多都是执行端的事情，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今天是在，就算你是 in-house 的同事，但是如果你是在很大很大型的国际的公司，有时候你的策略都是来自于总部端，其实你 regional 的人搞不好自己也没什么决定的权利。那当今天如果你又是在 agency 里面的人，你所能够决定的事情又更少了，所以那个过程当中确实会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好像没有那么的大。那也想问 Agnes 说，刚有提到说你开始对于产品有兴趣嘛，然后也开始会想说要提一些优化建议给产品团队，让自己有更多跟产品管理相关的经验。那我也蛮想要请问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毕竟是转职的人，可能会需要一些特别的求职的时候自己的卖点。那我想知道说你是如何去挖掘你自己的强项，那让它成为你在转职的优势的？
我觉得有几方面我是蛮 surprise 我有这个优点的。第一是因为在做 growth marketing 的时候，我会跟产品团队有很紧密的合作。由于我在行销部门做过一段时间，我对用户的痛点、对商业的敏感度其实比一般产品经理还要高，因为你长期的想怎么去用什么句子跟什么形容词去形容你的产品，怎么去解释产品的优点，跟什么人目标人群去解释。所以在产品团队合作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讨论如何根据用户去做优先排序，跟用什么value proposition 是会最好的。这个是一个方面，我发觉自己对产品团队有非常多的贡献。就另外有一些比较不是在工作场合的事情，就是我发觉其实我在生活上是一个很喜欢做规划的人。就例如说如果要去搬家，我会从找搬运公司、收拾行李，所有东西都一步一步规划好，然后再自己帮自己做优先排序，令到事情很顺畅。然后另外在很多公余的时间，朋友也说如果我有困难跟你说，你会很理性的分析每一个事情跟细节，帮他们做决定。所以我是综合我平时做人处事的法子，然后我在产品团队中的一些很得出的优点去结合，去找到我的优点。然后最后一个点，就是因为做 growth marketing 时候，你需要做大量的数据分析，例如是 funnel analysis 或者是 user segmentation 这些比较大范围的分析工作，那些对产品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因为当你有很强的数据能力的时候，你可以举一反三的提出证据，也有力的证据去提议为什么这个产品需要优化。所以这些总括而言，我就找到我在产品管理团队的位置。
了解了解。那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想要成为产品经理的这个道路上有哪些好像蛮重要的缺点？那你自己又是如何去调整改善的？
这个我觉得最大最大的缺点就是我没有正式的在产品团队里面待过。因为你是一个局外人，无论你跟产品团队有多么密切的接触，你也不可以了解他们全部的流程。我在那个时候就发觉自己对产品管理整个流程的细节跟将会面对的产品风险其实也不太清楚。加上我在行销团队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跟工程师有很紧密的接触，所以在科技上或者是产品管理上很多专有名词我是不知道的。总结而言这些缺点我在转职上面是令我去反思很多，所以我就阅读了很多不同的 书籍跟课程，让我明白到整个流程有什么需要注意，然后工程师看事情的角度让我更快可以投入到这个工作上面。
那你有没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工程师看事情的角度？
这是一个我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工程师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专业的团队，他们对产品的 delivery 跟产品开发的时间很有自己的原则。所以当你有这个很有自己原则，但是他有很有趣的不会告诉你这个原则，有时候你就不小心会冒犯到他们。就例如说如果你很公开的说为什么这个产品没有在时间线上 deliver， 他们就会觉得其实你是在不尊重他们。这个是我在做产品经理之后才发觉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沟通方法去令工程师比较 comfortable， 比较舒服跟有自信的跟你说产品开发的时间线是什么。所以这个是都可以说是 big lesson learned。也吃过不少苦头。
可是好奇他们如果说他们自己心里有一套想法，你觉得他们会比较没有那么自在的跟你分享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第一我是比较新的产品经理，他们可能胜任我的程度不是很高， 另外是他们知道我的背景其实不是产品经理的背景，是从行销团队转过去，所以对我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问号。他们想要多观察看看是要用怎么一个最好的方式跟我相处，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些反应。所以故事的最后部分，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很强的信任，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明白他们的原则，然后去令很多流程比较顺畅。
了解了解。那也想问说，你自己作为一个跨领域转职的人，你认为有哪些平常就可以开始累积的技巧或者是一些准备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首先在转职的过程中，你需要观察很多不同的东西，例如你的目标是从行销转去产品团队的时候，你要观察产品团队平常会问的问题什么，他们平常跟不同的部门去做事情的方法是什么，然后从那边去了解他们工作的范围跟他们工作的模式。因为我觉得任何转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能力不是硬设立，就是 hard skill， 因为 hard skill 你是可以从很多课程跟书本去学起来的，反而是软实力跟心态上的转变是非常难在书本上学到。例如是我之前在行销工作的时候，你只需要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去包装产品的优点，然后想办法去推广。但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你不但要令工程师明白你做什么，也要跟 product designer 去解释你要根据一些商业的重要性去设计一个产品。产品经理要跟很多不同的团队去交接跟协调，不只是 engineer 或者是 product designer， 你其实也跟 legal counsel operation 跟 business team， 他们很多看事情的方法你可能完全不能明白，但是你要逼自己投入每一个人的观点，令他可你可以做他的工作，他们也可以做他们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整个转职的观点是你要 reset 你自己的平常的原则跟观点，重新发现自己，做一个新的角色。
对，而且你刚刚提到说刚开始遇到了一些跟工程师沟通问题，有可能是来自于说你本身是一个转职的经验，所以他们可能想说，哎，这位 PM 好像不太懂技术的东西，那我跟他讲技术的东西他会不会也听不懂，所以就也不愿意跟你分享太多。所以在这种时候反而就是要，也不是说反而，就应该是说要更积极的去观察说跟你协作这些角色他们平常的工作流程是什么，他们在意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 mindset， 那能够以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再结合你本身过去的经验跟专长，才能够渐渐的去累积那个信任还有你自己的专业的经验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想要问说，如果在求职本身就是跨领域转职的求职者，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可以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特别应用的技巧？而且像是 Agnes， 其实你本人过去的转职都不是内部转职，我觉得也蛮难的，就是你是同时换了一间公司又同时换了那个职能，感觉那个难度应该是更高的。
对，我还同时换了地方，从香港搬去了新加坡，所以是三重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挑战。但就是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好，我觉得在转机的时候有几个技巧可以真的去准备的。就最重要的一个是明白你要转去什么领域。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不满现在的工作领域，想要去想尝试新的领域，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尝试，也不知道怎么去找目标的领域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可以花时间深入了解自己最喜欢做的工作，然后你的 skill set 跟你的经验偏向是哪一个方面，那这会比较让你了解你下一步是什么，然后就根据你下一步想要什么去找能力相关的经验，这个是蛮重要的。另外是你要准备几个成功的故事，就是如果你之前没有在其他领域转职的经验，但是你有在自己本身的领域做过一些准备工作， prove 你是一个适合转职的人，你就要好好的包装那些故事，强调你的问题解决能力啊，领导能力 跟团队合作能力，所以你就会去证明你的价值。最后的话是，如果你有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导师是在目标领域的话，这些时候他们可以帮你提供一些非常实质的建议、指导跟支持，令到你可以更快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做准备。
了解了解。那前面有提到说，除了香港工作经验以外，你还有新加坡跟英国的工作经历嘛？那我也蛮好奇说，海外职涯一直都是你想要追求的吗？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香港人，但是我的爸爸他其实是印尼人、
oh.
所以我本身在家里面就已经有一个很多元化的文化、经验，但是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对文化非常有兴趣的人，不只是外国文化、东南亚文化、广东都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去了解国地的文化最有效的方法跟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不同地方去工作跟认识当地人。当然这个可以用旅游去解决，但是我觉得旅游是一个很浅的经验、你要真的是在那边工作，明白 他们日常生活是什么，他们平常会经历过什么 challenge， 你才可以完全了解那个国家。这个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比较 practical 的原因是、有一些工作的机会跟只能在国外找到。例如说在新加坡找到了产品经理职能，其实比香港阔很多，因为它面向的是整个东南亚的市场。香港很多时候就是面对香港本身，可能会台湾有一些或者是中国大陆，反而在新加坡跟英国找到的职能会很广。也比较 challenging 一些，然后在职场文化上也比较包容。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很自私的原因，是我一个因为我很喜欢吃美食，所以我就喜欢在不同地方尝试不同的当地的美食，所以海外工作也很间接让我吃到很多游客不能尝试的东西。
那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说，香港、新加坡、英国三个地方，除了刚刚提到的工作机会的性质不太一样，它还有哪些以就业来说环境上面的特色？那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说，你会推荐哪些领域、职能或者是人格特质的人选择适合他自己工作的地方？
这个我以下分享的经验只是根据我个人的观点，所以可能有一点太以偏概全，但是我也是很想分享的。我首先是先说香港嘛，因为我是在香港的出生，然后香港读书，也花了很长一些时间在香港。我觉得香港最出名的就是动作很快，什么都很快，所有东西都要又快又好又便宜。这个是香港人最大一个特色。所以如果听众们你是一个非常重视效率也很喜欢快速的看见成效的人，你会很适应在香港工作。另外的，如果你的职业是偏向金融类跟、科技类的话，金融类的工作会比较容易在香港找到工作，反而科技类的选项不会太多。另外是新加坡，新加坡因为它地理位置，它可以吸引到很多很多东南亚不同的人才。我尝试过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的团队会有五种不同国家的人，印度人、东南亚人、美国人、欧洲人，所有文化都会聚在一起，所以你喜欢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跟做事方式在一起的话，你会十分喜欢新加坡。加上新加坡面向的市场不是新加坡本身，也是整个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我们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国家，所以它的职涯是有很多选择的，特别是在科技业方面。另外最后就是英国。英国我觉得它跟香港跟新加坡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在欧洲，但是它没有你想象的这么慵懒，因为很多人对欧洲一般印象都是很慵懒很享乐。我觉得在现在工作的公司，他们是很实事求是的，也很重视效率。我们有一个句子在公司里面流传的很厉害的，就是 You ne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instead of doing things。 所以这个意思是你要做正确的事， 他不介意也不 care 你做了多少事，如果所有事没有一件是正确的话，其实你个人的能力也很有限，这是一个比较 mind blowing 的工作模式。另外比较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很重视个人的适应跟时间，他们需要工作跟生活有很好的平衡，
嗯，
不希望其中一方面去影响工作的质素或者是生活的质素，也很喜欢你有个人的特质跟特质。所以我觉得在英国跟欧洲你做自己就对了，你不用隐藏任何自己性格的特质，他们会尊重你的意见跟很 appreciate。
那 Agnes 你自己当初是基于哪些考量去选择到不同的地方工作？
在选择在新加坡跟东南亚工作的原因是那时候才十分年轻，希望得到在海外工作的经验，但我又不想离家太远，所以在新加坡跟东南亚飞回去香港只是有几小时的机程，对于我来说很方便，所以那时候就选择了新加坡。加上新加坡的工作机会跟经济其实一直在起飞，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啊，那是一个很好的 stepping stone，去让我去更大的公司发展。然后经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人也比较变得很成熟了，想要在一个非亚洲的国家去生活跟工作。那时候我其实有考虑过美国或者是英国，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在科技行业里面是最多机会也是最 competitive 的，所以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是在美国竞争很大，你需要很努力才会确保自己要有现在的位置跟工作，工时甚至不会比亚洲短。我有听过一些故事，就是如果那公司要 lay off 你，你隔一天你就会失去所有的 access，跟把电脑还给公司。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太残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最后都选择了英国，因为它一方面语言方面没有隔阂，不需要学一种新的语言，然后工作机会也比一般欧洲国家比较多。
哦，了解了解。那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说，你有哪些特别推荐的海外求职技巧吗？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你要带入海外雇主的角度，因为他要聘请一个海外的人，他不只是要给你工资，他也要占作你的工作签证。在英国来说，占作工作签证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你需要看公司规模跟他的 quota 有多少，他可以才可以发给你。所以你要清楚的给雇主知道你的优势是什么。例如说，如果你去应征一些需要很多本地知识的职位的时候，他们很大可能不会考虑你，因为他们不如就聘请一个本地人。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可以 focus 在一些 universal 的知识，例如是资料工程师或是 designer 或者是产品经理，但是你是用一个比较广的角度去看产品管理的话，这样子你会比较容易得到机会。另外是比较个人的，就是我觉得在海外工作只是你生活的很少一部分，其实在海外你要处理很多生活的大小问题，例如说你跟不同国家的人相处，你的住你要住哪里，然后冬天很冷怎么办，所以很多东西你是要处理的。如果没有对生活有足够的热爱跟热忱，你是很难熬过你初出道部的那段时间，所以你先要考虑你自己对不同生活形态的适应力，做好心理准备，再准备 CV， set 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给你去海外求职。
嗯，蛮同意你刚刚分享的关于选择职能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如说我个人的经验觉得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像过去科技甲跟很多来宾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蛮不约而同他们都会分享到说，对于一个雇主来说，为什么他要花额外的成本去雇佣一个外国人，因为通常雇佣本地人的话，他们成本比较低，所谓的成本是各种成本，比如说薪资的成本啊，行政的成本，然后刚刚 Agnes 提到这个签证的成本也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挑战。所以通常就是你需要在你那个领域是真的特别卓越的，能够说服雇主说，虽然是一位外国人，虽然我们要花额外更多的成本去雇佣他，但是他的能力真的很好。 那或者是说你的职能本身其实它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没有吃太多的文化经验，是比较能够让你一个技能就能够到全世界各地的产品啊或者是服务里面去应用的。这都是过去蛮多在海外工作的科技职涯来宾们分享过的我共同的一个技巧。那最后最后呢，想要回到 Agnes 你目前的职涯发展方向，也就是一位产品经理来聊聊。那我蛮好奇说，作为一位产品经理，过去你的职涯当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成功以及挫败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产品经理面试别问的问题，因为你在 behavioral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啊，你最印象深刻的产品成功跟挫败的经验，然后也会问你个人来说你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你怎么面对它。对我来说，我最大的失败是我第一次担任 manager、有一个名词是叫 first time manager， 就是你第一次开始管理团队啊，那时候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年轻，没有很多管理团队的经验，所以在适应团队成员的能力上面花了很不少的时间。你不知道是要让他放手去试不同的东西，还是做一个 micro manager 给他们一步一步的教导， 让他们容易上手。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很难平衡的。然后在 first time manager 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比较错的决定，就是我去 micromanage 了很多团队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做 manager， 我一定要成功，所以我的成功是 defined by 我产出的产品。但是我发觉当你做了很久 manager 的时候，你的成功不是 defined by 产品，你是 defined by团队的开心程度、团队的满意程度跟其他不同对 business 的 impact 这样子。所以经过不断的学习跟尝试，我自己也特做了一些心得，就是带领团队之后最重要的是训练跟聆听。 Don't try to do everything by yourself、所以你要很相信你他们会尽全力去完成任务。这个是一个我吃过的比较苦的一个苦头。
我觉得这个经验非常的让我觉得很深有体会。虽然我自己还不是 manager， 但是也有认识不少中阶主管嘛，然后真的是会发现说，当然有时候可能是团队的需求啦，比如说当时人力啊配置上，可能资源配置上本来就是没有那么的完整，所以有时候 manager 自己真的会需要下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不知不觉可能就会产生你刚提到的那个 micromanagement 的状况。但我也蛮好奇说，Agnes 刚分享到说，其实你走到后来发现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开心的程度以及对于 business 的影响，但是我自己觉得产品本身的成功与否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吧。彼此之间你是怎么去抓那个平衡的？有没有哪些抓那个平衡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哦，就是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功的 manager 他成功的指标有三个，就是团队的开心程度，团队的满，就是也是团队的满意程度，另外就是 business impact， 你总产出的 business impact 是什么。作为一个管理团队，你要很清楚的给你的团队知道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strategy 是什么，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让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完成任务。但是在中间你可以观察他们的 progress 跟他们遇到的 challenge 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去帮他。例如说有一个 junior 的 product manager， 他在跟别的团队调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达到共识，那时候你就觉得你可以作为一个 manager set up 一个 alignment 的 meeting 帮他们。这样子的话你就又不会让他觉得你是 micromanage 他，但是同时你是帮他们 remove blocker， 帮他们做到他们要做到的东西。这个是我怎么去抓平衡的一个方法。
那最一刚开始 Agnes 有提到说你自己在过去有一些负责到 emerging market， 就是所谓正在发展中的市场找机会的经验，那现在其实也是做蛮多相关的工作嘛。那想请你举几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跟这些就是到底要怎么到 emerging market 找机会，就那个流程是什么，如何找 insight， 那最后带来的影响力又是什么。
好哦，因为这个是我很 passionate 的一个 topic 啊，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第一，例如说你是要做东南亚 emerging market 的一个人，你首先第一步的是要了解当地的习俗跟工作模式再去配合。例如说之前做印尼市场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的公司的背景是比较偏欧洲跟偏美国，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用非常直截了当的沟通方式去处理事情。但是我发觉在印尼的工作环境下面，他们最重视的是跟你的关系，他要跟你打好关系的时候，你要关心他们公余时间的生活跟家庭啊，你是对他们有尊重跟有工作以外的关心，他才会慢慢接受你的意见，愿意跟你配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topic， 你怎么去了解每个地方的工作模式 跟文化。另外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外来人，你去 emerging market 的时候， local insight 是很重要的，但是 local insight 也要慢慢累积。所以我另外一个着手点就是看数据。有一个例子是我们在 Super App 里面的一个很好的 localization 的例子，就是在 Super App 的时候，在 Gojek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功能是做众筹的。基本上作为一个用户，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去众筹你喜欢买的 Uber， 然后分月去偿还本金跟有一些利息就会回报。所以我在我们就是看用户的数据的时候，发现巴厘岛的女性用户远比 Jakarta 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做了 fundamental 的调查，然后发觉女性在巴厘岛的家庭角色跟 Jakarta 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是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他们是等于是男性在 Jakarta 的角色，就是 put the bread on the table， 就是他会养家活儿，他们出去工作，他们就做很多的决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开发一些功能去支持巴厘岛 女性的用户，加上把分润也提高了一些，所以让他们更有 incentive 去用这个功能。所以这些就是你要配合文化跟数据去做一些 localization。
这个例子真的蛮有趣的，而且因为是直接跟变现有关系的，所以观察到这个 insight 其实对于整个不管是产品功能本身的调整，甚至是你们如何真的借由这个调整之后去增加变现的幅度，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影响力耶。那再回到 Agnes 自己的职涯，现阶段你会想要成为一位怎么样的产品经理呢？比如说负责的产品类型啊，市场规划、市场形态，或者是偏好的团队文化等等。
我觉得因为我在香港跟新加坡跟印尼也工作过，现在在欧洲，我其实是蛮喜欢在欧洲的工作模式的，就是你跟工作跟私人的时间分得很开，也有很多个人成长的机会，因为他们很鼓励你去把自己的成功放在桌面上让他人看见。那这个是在文化上面的偏好，但是另外在比较实用层面上的话，我会喜欢去做多些 B2C 的产品，因为你可以自己有用户的回报，跟你有很多 try and error 的机会，做很多用户调研，很多实现，去明白到它的可行性跟对用户的吸引性。所以我觉得 B2C 是我一直都会负责也喜欢负责的范围。那在公司的规模上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做multiple market instead of one market， 因为你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中找到一个共同点，然后用那个共同点去 scale to 不同的 market， 那个会对我来说比较大影响力。
那总结来说，作为一位产品经理，以你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讲，你觉得如果这个职能想要发展的长久，哪些能力或者是累积哪些经验会是重要的？
我觉得其实产品经理这个角色是一个很 flexible 的角色，就是他从不同的时间线去看他的功能也不一样，加上你在不同公司不同市场也有不同的功能啊，所以如果你去把这个产品经理的生涯拉长到10年到12年，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个工作跟这个职位发展的很长久的时候，第一你要很清楚明白你自己的 passion 是什么。
嗯，
你知道你如果你很喜欢做用户成长或是很喜欢做 emerging market 的时候，你就在那个 area 里面变成你的专家。另外是因为产品经理跟科技跟用户体验又很密切的 contribution， 所以你要一定要保持好奇心，你要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不断充实自己，令自己可以产出到一个最 innovative 的 product。 所以你在自己专业有非常深的知识跟你有很热情的 topic 的时候，这两个总结会帮你在五年十年后也找到你自己的位置跟做着你喜欢的事。
嗯，
另外有一个比较少人提及的能力，就是很多时候人觉得产品经理要控制所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产品经理最重要的能力是放下跟相信团队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嗯，
所以你才能把你的影响力从一个小团队放到一个大团队，到一个公司的程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觉得 Agnes 你最后提的这个比较少人提及的能力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因为像我们都知道说产品经理这个词它是被翻译的嘛，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在中文的语境下，大家会想说诶，经理是不是他就有管理的责任，那比如说像 account manager 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但其实就如我所知呢，在蛮多的大型的外商里面，其实 manager 他就只是一个 owner 的概念，他其实并没有说他有直接对他合作的同事有任何人事管理上面的义务。那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字面上我们去解读这个词，但是实务上就像你刚提到的，其实不管你是一个真的 manager， 就是你对你的团队成员有人事上面的管理责任跟义务，或者是你是一个 owner， 一个 lead， 你是一个带领大家但是你并没有负责管理大家，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共同点都是要能够让你的团队成员发挥他们自己的潜力，让团队有这样子的文化跟氛围，我自己觉得也是蛮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先到这边，非常谢谢 Agnes 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时候已经很熟悉港西国语 的 style 了，所以很谢谢你们的耐心，所以今天就差不多了。另外有个讯息想带给大家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在经营一个 IG 的账号，它的 IG 就叫 Techcubator， 上面呢就会分享很多关于产品经理的职涯小技巧跟你的面试技巧，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知道的话就去 follow 我的 IG 哦。另外我也会有一些课程去教大家怎么去面对海外面试，因为它海外面试的流程跟国内或者是亚洲的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也可以去我的 IG 看一下哦。
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都会放在这一集的单集简介中给大家参考。那今天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Talent Connect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 kchrismate.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 大家下次见，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